真的就是两个基本的这个根源，一个叫 anthropocentric， 一个叫 theocentric。 anthropos 这个字就是希腊文，后来人类学叫 anthropology， 就从这个字演化出来的。 theocentric theos 就是希腊文的神这个字， theocentric 就是以神为本的，以神为本的向人解谜，以人为本的揣摩上帝。人想出一个上帝，从上帝来找人，是两件绝对不同的事情。我们昨天提到了这一个假设里面所产生的潜在能，所根据的潜在能，也就是为什么人会思念到宗教的问题，为什么人在宗教里面有信心，宗教发展的原因，从宗教本身所内涵的那些本质是什么，这是昨天我提过的。现在人思想神的问题，为什么会想神？如果人会造神出来，在思想中造神，那为什么会造神？这个问题比造出来的神是哪一种神，像不像神，是不是神，更重要。为什么人的潜在能力会想出一个神？有没有人造的神？有，有许多的神是人造神。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呢，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可能是神对人说的？大范在宗教里面都有一些相同的因素。什么因素呢？就是对神的定义呢，不能逃脱的几个范围。第一个范围，神和全能之间的关系；第二个范围，就是神与我之间的恩典的关系。所以你会听到这样的话：如果上帝真的存在，而如果他会医我的病，我就信他。这样的一个结论呢，背后呢，就有这两个因素。第一，所谓神一定是有能力的那一位；第二，所谓神一定是对我有恩典的那一位。从这两个出发点呢，人就烧香拜佛求神恳祷，这些祈祷的作用，这些交通的作用，这些与神之间有某一种神秘主义或者非神秘主义的宗教意识的作用，都是包含着神的全能观和神的恩典观这两方面。但是当你注意这一句话的本身背后有另外一种已经错误的基本立场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可笑的事情发生了。如果神是有能力的，如果他医我的病，我就信他。当我就信他的时候，我是在比他更低的向他扑下来，这个叫做我信他。但是我信他一个条件，他先听我的话，照我的意思做。那么这样呢，人就站在以自己为神而叫神做他的奴仆的那个地步来处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你看见这个矛盾，你看见很好笑的事情，你就是那样的，我也是。如果神是有潜能的，这样这样这样，我就信他。还没有信他以前，他先信我；我没有跟随他以前，他先顺从我。照我的意思做，会不会？会不会？这样的一位神呢，为了怕你不信他，所以他就快快做给你看，做好了说好不好。那样的一位神如果真的照你的意思来做，然后呢满意了，那使你满足了，然后你信他，为了得到你，那那样的神不是神。所以呢，你祷告许多时候神不听那是正常，你什么祷告都应验，你怎么样祷告都 得到，结果呢你是神，他比你低。圣经清楚给我们看见，伟大的伟人呢，祷告神不听。圣经有许多呢，和现在的观念相反的另外一些基本观念，是我们常常不敢提的，因为我们一提就怕神受羞辱。我常提这一方面，神啊，显出你的大能，神天天不，他的大能就是不听你的话的大能。比你话语所能指挥的力量更大的大能，那就是什么？这以利亚的祷告三次，他求死神不给；保罗求刺离开他，神不听；摩西求进迦南，他不听。这些人没有信心，这些人信心没有发生果效吗？神的全能是比人的信心的理性还更大，那叫做什么？从这一方面去看。另外呢，神却不用人所已经堕落以后想象出来的办法来拯救人，这是神的特别的全能。所以如果神是全能，他应该这样这样这样，我就信了。 脸应该这样这样，那个印字他也丢掉。所以圣经说呢，我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人为什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有钱，有的没有钱？你先假设是神弄成的，是神弄成的，然后来怪他。为什么有的眼睛好好，有的眼睛瞎眼？为什么有的残废，有的粗浅？神说我能用眼睛盲目的人写最好的诗，我用耳朵聋的人写最好的音乐，来告诉你，你眼睛这么大做什么？你耳朵这么大，你做什么？当贝多芬写 Missa Solemnis 第八第九交响乐，从 Final Quartet 的时候，他是差不多全聋的。你听过他许多的音乐是他自己没有听过的。你要把荣耀归给谁？当 John Milton 写 Paradise Lost 的时候，他不但 Paradise Lost， 他的 Sight Lost， 他已经下咽了11年，以后写了这个诗，万句长诗，比任何一个眼睛开得大的人更不昏花的写下伟大的诗。神的能力就这样显明出来。所以神说我谨慎世人，你不要以为你思想所能牵的范围我就一定要在里面，如果我一定在里面，我的我就比你的思想更小。那么这种以人的思想从观念完全不同的办法，从完全不同的范围，在圣经很清楚的记载下来，因为这样地，因为这样做，就把人的罪性显得更清楚。这句话怎么讲？神就不用人所认为对的办法，用人认为不可能办法来做一些事情，结果呢，人呢就因为这样的办法更羞辱神。神说用这个办法造成你本相就是这样。所以当你因为圣经的记载你不明白了反对神的时候，正是神要把你的本相造出来。有一次爱因斯坦到 Brussels 比利时的首都去讲学，王宫的人到这个火车站去接他，以为这个伟大的科学家一定有伟大的样子，但那个伟大从他们想象中的又伟又大是完全相违的，违得很大。当他们回来仪仗队从火车站回到王宫说，我们接不到这个人。女王说他在里面。他们一看不像爱因斯坦，像什么蛋呢？像平民漏夫。这个人有时候不用皮带，用旧领带绑腰，不修边幅，他的伟大不像普通的人所想的那样。照样当神显明自己的时候，他不需要照着你所看的，你所想的，你想象中间应该这样来显明。从这里过去想将一个神出来，如果神是这样这样这样，我就信他。这种思想的结果还是照着我的主权来塑造一个神的形象，让神进到那个形象里满足我。这样的神不是神，那一位绝对自由的神却以相反的另外一种因素，另外一种形象把自己表彰出来。所以圣经说我们绝对没有想到那一位来到我们中间把神显明出来自我当神的，他无家行名，也没有令我们炫目的地方。今天我要提到这位把神彰显出来的神性在人性中间是显明的基督。有宗教不同的地方在哪？所有的宗教教都是人走到一半发现了有一些罪恶的事实，所以人生的道路并不能这样随便下去，世界的一切的成就不能解决内心里面空虚的问题，所以我要找。当人要找的时候，人的主体性，人的主动性的因素就显明出来了。我在找，找真理，我在找，找永恒，我在找，找人生的意义。找的本身不可贵，为什么会找才奇怪。每一个人都会找，找的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会找？你为什么会找？因为你是人，狗只有找东西吃。如果你单单找东西吃，你喊狗差一点点。君子谋道不谋事，孔子讲谋道不谋事。 那个寻找道的那个心智，人人有，但是人人在怎么样的状况之下表现出来，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每一个细节从头讲，再找，再找。但是有一位，他也在找。那一位呢，不是人去找，是神找。在基督的生命中间，从来没有寻找分离的迹象。从来没有，在基督的生命中间，从来没有需要知道更多事情、更多永恒的事情的那一个没有控制一切的那个把握所产生出来的事情没有。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宣布：我就是生命，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我想今天我们就直接提到关于这个伟大的宣布的问题。当基督来的时候，他是以神而仁者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但他的来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事件，他的来也绝对不是一件人的意念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后果。他的来乃是个在人类一跌倒亚当一犯罪以后，神就在遥远的这个历史的遥远的那个以前所赐下的应许，从预言、预告、预表一并产生的事情。换句话说，人一犯罪，神就已经把这些伟大的将来的历史事件已经预言出来、预表出来、预告出来。有关你对基督预言的研究，从圣经里面的光照启示的这个程序 The process of the revelation concerning Christ and his incarnation， 这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当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乃是一个历史上一个与永恒发生有特别关系的时刻。这个时刻同时间是不一样，时间是很自然的流过去的，时刻是有意义的，刻下去的。你的生存，我的生存，是在时间的冲击之下，有自我存在的觉悟，要去找意义的生存。而基督到世界上来的那个时刻意义，是在历史以前，神在永恒中间是定的，在历史中间要成就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宣布。我们今天所读的那几段的圣经，如果你好好去思想，里面的权威性的宣告是伟大的不得了。圣经很坦白，神是很真诚的，也是很实在的讲一句话：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呢，现在在基督的生命里面隐藏着什么？在基督的生命隐藏着我信仰的那个根基的那个真实性到什么地方？这就是成为信仰那个一切信仰的根本。耶稣在世界上从来没有求全之心，他也没有不全之缺，所以他不需要道歉，从来没有说对不起对不起。你有没有讲过对不起？可能你也从来没有。但是你知道你不讲不对，所以呢，你心里面讲，口不敢讲。我们什么事都可以效法基督，这件不能效法，因为我们没有资格效法他。从来没有对不起，不需要，在他生命中间没有殷切而求全的那一件事，没有像普通的人要寻求真理、需要真理的那一个事。我为真理做见证，我就是道理、真理、生命。昨天在我讲论的后面一段，我提到相对者以绝对的精神讨论绝对的事情所产生的绝对答案是相对的绝对。如果我本身不是绝对的，我是相对的，但是我为什么用绝对的口气来讲绝对的事情呢？我本身是相对的，而我所达到的绝对的标准，我所认为绝对的真理，同你所认为绝对的真理本身是不对的。那么呢，这个绝对和绝对中间又是一个相对的绝对， 相反相对的绝对，那就不是绝对的绝对。这是宗教和宗教不同的层面，宗教和宗教之间有很多紧张的关系，因为他们都宣称他们是绝对的。当他们宣称的时候，他们是以相对者的身份来宣称。这件事在基督的身上就有一种特别的性质，叫做 paradox。 是 paradox 在哲学里面翻译成中文叫做吊诡性，吊诡性，诡诈的诡，或者叫做似非而是性。我不但满意这些翻译，所以我自己给他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反合性。我请今天的主席上来。贵姓？大名？
陈天
宇。陈天宇弟兄，我现在 I'm making a statement， 是一个很谦卑很谦卑的人，这是我的 statement。 他赞成不赞成另外一点，陈弟兄是很谦卑很谦卑的人，对不对？
不对。
你看这个人故意捣蛋，他在众人面前反抗我，我说对的，他说不对，所以呢，看起来我们是相反的，对不对？他反对我，我的看法等他看法对，我说他是很谦卑很谦卑，他说不对。但是呢，就因为相反所以相合。如果他说他是很谦卑很谦卑的，他就正在骄傲他的谦卑，那就不谦卑了。所以正因为他说他不是很谦卑的人，才是很谦卑的人，所以他的不是就是是。那么这一方面不能说他说谎，因为这个叫做反合性的真理。而真理的反合性有反面的看法，而反面的看法不正确，有经验的人就从反面看到正面。谢谢你，实在很谦卑。好，我想一生一世，如果你用这个出发点去看圣经，你会发现圣经的许多反合性是成为绊倒人也成为拯救人的双重因素。为什么同一本圣经有人看了就恨死了，他们就轻看基督教，有一些人看了就深思，结果就发现伟大的圣经。为什么？我告诉你，当你反对圣经的时候，不证明圣经跟你反对的人，只证明你的本性了解程度就是到那边，就是这样子。当你批评什么人的时候，不证明那个人就像你所批评的一样，只证明你是爱批评人的。对别人的评论常是自我的介绍，而圣经本身所隐含着的那 paradox， 那 paradoxical method， paradoxical nature， 在基督的生命里面产生一个高潮。所以基督的生命里面有许多的东西呢，是整个的用人的文化去解释找不到钥匙的东西，因为它绝对不是人类文化的产品，而它也绝对不是人理性所能完全控制得了。阿伯祖埃普这一个人伟大的不得了，根据人家说他伟大的不得了，我看他有一些伟大有一些不伟大。他很年轻的时候拿到四个博士，音乐博士、神学博士、医学博士、哲学博士，牺牲自己到非洲去做人道主义者服务精神的工作。但他讲一句话，我们盼望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抓住基督，但是呢，总是抓不住他，他总不在我们所能控制的范围里面。这句话是真的，基督所隐含的反合性在他生命中间证明了他到底是人，或者是有另外源头在人的生命中间显现。圣经的答案，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就是人所寻找而没有找到的那个道，在肉身中间显现，你不必找，就在这里。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的道，孔子的道，道义者不可虚义理也，道闻道，奚可死也。人在找道，那个道自己来找人。如果从这第二方面的思想寻找人，你认为绝对不可能的话，
那么你就自动放弃了神在人身上就能显出最大的恩典，因为那一位
神在人的生命中间显现出来，超乎人一切的范围以上，完全不同本质的生命，
已经显明出，
已经光照了历史。
自从基督的道成肉身，给文化的每一个阶层，一切的一切所带来的启发和光照作用，任何一个人也不能够拒绝或者否认的事。
很奇怪，因为这一位的存在，整个世界历史有了新的方向。因为这一位的存在，有许多许多最美好的社会运动受他的影响而不承认，这是另外一种失败的反合性。
基督给人类的社会所带来的冲击刺激，没一个人不记得来。今天你看共产主义盼望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结果呢，产生了另外一种不平等的标准。他们所看到的平等不过是钱财平等，以资本和物质决定整个社会的一切动态和演变的因素。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他们制造了一些不平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他比别人更专。而能真正消灭种族、文化、民族这个钱财和社会身份地位思想的鸿沟，以至于把大家压成这平等，这个可能性已经不见了。他们之间的分裂是很清楚的，中国人从越南被赶出来是一件事实。赶出来以后，共产国家赶掉一些人，回教国家强奸了他们，把他们推到大海里面。日本大有文化，大有就科技高度发展的国家，他们送一点钱安慰难民，他们不收他们。而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正大开门，你看到吗？但这些人是不是以基督的名义不死？他们现在也不承认，他们有许多的美国人、加拿大人、法国人，他们一方面反对基督，但他们从基督的身上所受到的刺激、所受到的影响、所带来的整个文化的方向，他们自己已经模糊。我心里想，如果我的想法，上帝应该早早解决这个败坏的事情，但是他不是，他宽容，他忍耐，因为神的做法常常和我们不一样。基督给社会从历史的带来的影响是又深又大又奥妙，我们永远口是不能讲。这一位曾经在一千几百多年里面来一次，当他来的时候，他是以第一人称的宣布他的本质， I am， 我就是，
I am here I am， 就在这里，就是现在，我向你们显明的就是那个就是呢，在希伯来的这个文化里面乃是个永恒者的自称。 I am 这句话不简单，当摩西问上帝说你名叫什么的时候，上帝说你问我的名字，我是自由永有。 I am that I am， 我是自由永有，希伯来文 Ahal Ashal Ahal， 我是自由永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表示那位永恒者、不变者、至全者、至高至圣者、自大全能、施自大恩典的那一位的自称 I am。
这句话在所有的宗教里面没有，所有的宗教在找盼望大道，
盼望大道就不是，再找就没有得到。如果找到，那么就是呢那一位和他发生关系。
但如果你找到了，我也找到了，我们今天大家说你有没有去找卡德，我找到你呢也找到了。那么你找到卡德是什么？呼吸很长的，奇怪，怎么我还会找到不一样？我也去找，我找到他没有胡须的。另外说我也找到了，他有尾巴的。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宣称自己找到了，但结果呢一讲出来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你找到可能有一部分的像，但是不是。 那位 I am 自称的时候，就从你找尼撒到你有没有寻获，是另外一件根本不同的事情。耶稣基督是 I am， 他讲到一半的时候，他提出一句话，这句话太伟大，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想打我，连心里的动机都给他查出来了。那些犹太人是非常有文化的，非常有理的，理都比大，他们对耶稣基督看见得很好，对耶稣基督用各样宗教的条文来接待他，看起来是很好，但他们的动机的深处，神的眼睛看见，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想杀我。他们把内心都给他光照出来，在不能避讳的时候，他们就变成本性暴露出来，这是神的工作。神常常把我们的本性暴露出来，而暴露的初期，我们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总以为我们是神，不应当让他做神。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欢喜。”这句话不是开玩笑，这句话是最严肃的自我宣称里面那一个超历史性的话语所表达的。如果我今天在这里面说，中国人伟大的至圣先知孔子从前喊我一同吃饭的时候，你说哈？你说什么？我的孔子从前喊我一同吃饭，我对他讲几句话。你说你几岁？同样的情况，你没有到五十岁，你去见过亚伯拉罕吗？耶稣基督说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Before Abraham was, I am.
Before Abraham was, I am.你看见这里那个宣称是什么呢？ I am 那个第一人称自我的宣告，现在再一次表明出来。这句话表明它和历史时间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Christ and all the religion founders， 所有的宗教的创办人，所有伟大的人都是在时间的冲击之下成为 was 的人，但是 before Abraham was， before I amBefore 怎么会矮？他英文不好，
他对时态不了解。12 years ago, I am. 这个就是 ever present. 所谓 ever present 是永恒的现在，永恒的现在的那一位的自称。请问你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他？我要很严肃的把大家带到至圣所里面去看这一位。在十四章的时候，他就提到一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再一次把这个永恒的时态、永恒的现在的第一位的本身、最高权威的宣布提出来。我再说，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你看见所有的宗教里面所提到的神是人思想中间的一个客体 ，an object of our thinking in human thought。And human reasoning power， 但是基督的言论，从基督在历史中间的彰显，乃是那一位第一人称，那一位神的本身在人间的宣布 ，the declaration and the self-revelation of God within the created world。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那你把它思想下去，你就发现这句话已经把整个人类文化最深奥的一个原理提出来。我个人把第一章的道从第十四章的道路、真理、生命连在一起。什么叫做道？东方找道，印度人讲 Brahma， 西方人讲 Logos， 希腊的 Heraclitus 讲 Logos， Empedocles 讲 LogosLogos， 道。我们中国人讲道什么样子？道，道。
你肯不肯？今天晚上打开你的心门来说，我愿意接受它。我们下面的时间交给唐弟兄。我们一同打开圣经，我们来看起初的圣经。先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我们读第一章，谢谢。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四节第十四节第十八节，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第十八节，一同开声来读。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再一次，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七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四十节，我将在上帝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你们现在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四十五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第四十六节，请大家一同读，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五十六节，五十五节，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十四章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第六节，一同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再一次，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上帝。阿们。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上帝记得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了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至高至大者的右边。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地方，我们再次低头祷告，说，恳求你借着你的灵，使你的儿子被高举起来，也向我们众人内心的深处显明出来，说，求主你照着你至高的智慧、至大的丰盛的恩惠，向我们这一群的人施恩，说，我们人数是稀少的，我们的聚会是微小的，我们的生命是卑微的，但是感谢你，你愿意借着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做那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工作。愿启示的灵在我们中间光照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几天我在这个地方与大家一同思想关于信心的问题。信就是从 有限的突破限制，看到无限。信就是从被造界产生与创造界一个有个别生命的关系，这叫做信心。信使一个人看见了肉眼所没有看见的，信使一个人抓住了那灵界里面的实际，信使一个人可以在今生的中间享受永恒，这是信心。有信的人他的生命是丰盛的，有信的人在大风浪中间他是平稳的，但是这个平稳是假造的或者是真实的，这个平稳是模仿的或者是扎根的，这个平稳是自己的心里揣摩得来的或者从另外一个源头吃下来，这是很严重而很重要的问题。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创造了人，而一切的存在是因为神的存在所产生的结果。如果神没有存在，一切的存在就不存在，而一切的存在是神存在而创造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为这个缘故呢，在被造界中间有一种照着神形象样式所造的货物被称为人。这个亚当这个字 Adam 原文的意思就是人，这个尊贵的货物呢，它是独一有与神交通的本能，所以呢，讨论神存在不存在并不能推翻神存在不能存在，也不能证明神存在不存在，因为神的存在是产生了我们讨论神存在不存在的这个讨论的原因，而不是讨论的结果。讨论神存在，讨论神不存在，对神一无影响，这只证明了我们已经与神之间有一种特别的相对性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能牵涉到这个范围，能思想到这个疑问，也能愿意了解这件事情。第二，当我们提到我们的信仰与神存在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种正面或者反面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从正面的这方面来看，就是说呢，我能知道也能与它发生关系。从反面的一方面来看，我说我不信神的存在，而你不信的存在的本身是一种信心，这个信心呢是一种信心的反面。信心的反面就是说你也是信，不过你信它不存在，它存在而你信它不存在，你是故意乱信。正像信的人受到的挑战所遇到的困难，你信神存在，请你证明这是一件很大的挑战，很大的困难。照样的，不信神的存在或者信神不存在也是需要挑战，也是需要证明。而如果神存在是需要证明的话，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困难的事情并不是基于这个问题的本身是不能证的，困难的问题是因为要证的人本身是不够资格的。相反，当一个人信神不存在的时候，他乃是呢以最大的信心去接受不可能的事情。你的信的本身是超过逻辑的，所以当一个人宣布他不信神存在或者信神不存在的时候，那个信心的反面的本身也是一个违背逻辑的事情。我相信没有神，你不能证明，因为没有的事情不能证明的。如果你证明有很难，你证明没有那不可能，因为没有的事情不能证明的。所以呢，康德讲一句话，信神的存在证明是很难的，信神不存在要证明是更难更难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信的正面同反面里面选择了某一种自以为是的道路，而我们这一方面所产生的反应绝对没有办法影响或者左右甚至支配到那有神的主体性的存在，我不讲客观性的存在。如果主是客观性的存在，那个名词是太肤浅。神是一个主体性的存在，而这个主体性的存在是决定一切客体的事件，而不是呢被客体事件所决定的。这里面用的许多名词也许你们不惯，你们多听几次就会惯，因为我是站在主体性的方法来讲道。 或者按照客观性的需要来讲道。Kierkegaard 说真理是主体性， Truth is a subjectivity。 我昨天提到一个例子，一个孩子他不能凭着自己的思想同他学术性的造诣同他理性的高度发展去凭自己理性的能力推测出来谁是他的父亲，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他永远是客体，只有当他的父亲主动地说我是你父亲的时候，这个课题才能对主体明白。但是在他明白的中间呢，被明白的好像是明白的一个课题， The object of the knowledge 是知识的一个课题，但这知识的课题却是整个生命的主体，所以困难就在这个地方。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人对神的认识怎么样成为可能，怎么样成为一件事实，怎么样知道它的真实性，这个问题的本身包含了很多次等的问题在里面，所以这问题是很大很大的问题。粉笔蹭下两寸，这也是问题。在能见界与不能见界之间，这个交界是因什么而有？在能见界与不能见界之间，我们怎么能够沟通过去？而能见界本身可以不可以证明有不能见界 ？Visible world and invisible world， 就在物质的范围里面，都有包含了那两个世界的因素。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你与我之间，我们正在看来看去，在看来看去的当中呢，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如果你没有眼睛，你看不见我，谁的我在这里存在过。第二，如果你也有眼睛，我也有眼睛，我们中间的空气是看得见的，我们就因为看得见空气，就看不见空气里面其他的东西。所以产生看见的可能，一定先有不可能看见的空气，在看见与看见的中间。这样啊，物质有看见的一部分，也有看不见的物质。能间接的存在是一件事实，不能间接的存在也是一件事实。所以呢，你把那一间接的事实也归纳在物质的范围里面，它本来是在物质的范围里面。你跳到另外一个范围，你就发现，爱情、自由、尊贵、人格、高尚、文化、道德，这些东西也在不能间接里面。而这些东西呢，在人的生命里面成为一个被经历、被衡量、被尊重的一件事实，这些事实本身也是不能见解。所以以唯物论为钥匙来处理一切的事情，这是一件绝对肤浅的事情。而你否定了不能见解存在的可能性，就是否定了你自己有更高的一个阶层、更高的一个范围的那个认识论的问题。我相信有一位神，这是95%以上的他们承认的事情。95%以上的人，在他们人生过程进入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从内心的深处提到这个问题，我相信有一位神。但这95%以上的人，却有许多许多在另外问号中间停住了。这位神到底是哪一位？我不知道。我想你有过这样的困难，当你说我相信有一位神的时候，一定有一些的原因促使你思想到这个范围里面，促使你产生这个结论。但当你说呢，我不知道这位神到底是谁的时候，一定有另外一些的原因使你产生停在那里裹足不前的那个原因。你说我相信有一位神，你已经开始进到了一个这个不能见界的可能性的那种认识论的把握里面。我相信有一位神，那么在不能见界里面的那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我在能见界的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成为人呢？我之所以为人，不是我选择的，也不是你选择的。你之所以为人，是就是这个事实，你可以反对他，你不能逃避他，你是人。那么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暂且用两种假设来思想。
第一种假设，所有的神都是人想出来的。第二种假设，有真神曾经向人说过话。在这个两个假设的中间呢，就两个基本的这个根源，一个叫 anthropocentric， 一个叫 theocentric。